《兰亭序杀局》第一部《玄甲卫》，作者王觉仁，演播探花，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平阳公主是唐高祖李渊的三女儿，太宗李世民的亲姐姐，隋末大乱时曾组织一支数万人的义军，在关中攻城略地，所向披靡，随后帮李渊攻克了长安，后来又率领一支70000人的娘子军驻守长城关隘，为大唐帝国的开创立下了汗马功劳，堪称一代巾帼英雄。武德六年，平阳公主去世，李渊不惜逾越礼制，以鱼宝鼓吹、虎贲甲族的军礼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被传为一时佳话。桓蝶衣拿他说事，李世济虽不好反驳，但还是没同意。不久，李世民得知此事，顿时大笑，遂亲自下旨破格把他招进了玄甲卫。此时桓蝶衣听萧君墨夸他，登时一喜，挥舞拳头又要跟他打。萧君墨忙道：行了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我没空陪你了，师父赶我回家呢。
那正好，我也好久没去你家了，顺便去看看伯父，咱们一道走。
桓蝶衣说着拉起萧君墨的手就走。萧君墨尴尬：
喂，这是皇城，你收敛点行吗？
干嘛要收敛？
桓蝶衣不以为然：
咱俩是好兄弟，手拉手怎么了？
正因为是好兄弟才不适合拉手。
为什么？
你什么时候见过两个大男人手拉手一块走路？桓蝶衣想了想，说了声
也对，
便把手抽了出来，紧接着眼珠子一转，忽然把手搭上萧君墨肩头，然后硬把他的手也拉过来搭在自己肩上，一脸得意道：
好兄弟就得这么走，勾肩搭背的走。
由于两人身高差了许多，硬要勾肩搭背不免走得摇摇晃晃，十分别扭。萧君墨苦笑：
喂，好兄弟也没这样的，这么走的是醉汉。
桓蝶衣闻言顿时咯咯直笑。萧君墨偷偷想把手拿下来，却硬被桓蝶衣按了回去，只好翻了下白眼，任由他了。两人回到位于兰陵坊的萧宅，刚走进前院，管家何重九便快步迎了上来：
二郎，你可回来了。
然后匆匆跟桓蝶衣打了下招呼，脸上似有焦急的神色。萧君墨有个哥哥，一出生便夭折，故而他虽是家中唯一的孩子，论排行却是老二，所以家中仆庸都称呼他二郎。萧君墨察觉何重九神色有异，赶紧问道：
我爹在吗？
何重九脸色一暗：
主公他已经有5天没回家了。
萧君墨和桓蝶衣同时一怔，不禁对视了一眼：
是不是魏王派他去何处公干了？
桓蝶衣道：
不可能。
萧君墨眉头紧锁：
我爹他若是出远门，必会告诉九叔，不会不告而别。二郎说的对啊。
何重九道：
而且我前天便去魏王府打听过了，都长史也说好几天没见到主公了，事先也没听他说要告假什么的。
这就奇了。
桓蝶衣一脸困惑：
那他会去哪儿呢？
萧君墨思忖着，心中忽然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九叔，你最后一次见到我爹，他有没有什么异常？
何重九回忆着摇了摇头：
跟平时没什么两样啊。哦，就是提了几回您小时候的事情，再有嘛……哦，对了，我差点忘了。
说着从袖中掏出一枚玉佩：
主公说这是二郎小时候一位故友送给二郎的，当时怕你年纪小弄坏了，就帮你收藏了起来。那天主公离家之前忽然拿出这枚玉佩，说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该把玉佩还给你了。
萧君墨接过玉佩细细看了起来，这枚玉佩是用稀有名贵的羊脂白玉雕琢而成，白中泛黄，玉质晶莹，温润细腻， 如枝如高，正面雕饰着一株灵芝和一朵兰花，反面刻着两个古朴的篆文文字“多闻”。萧君墨看着看着，眼前忽然出现了一幅久远的模糊的画面，画面中的萧君墨还只是三四岁模样，然后有个身材修长、服饰华贵的年轻男子走过来，把这枚玉佩挂在了他的胸前。
这事儿也有点奇怪呀。
环蝶衣道，
就算萧伯父要把这枚玉佩还给师兄，他可以自己还呢，干嘛要交给九叔你呢？
就是说嘛。
何崇九急着道，我那天也是这么对主公说的，可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就说先放我这儿，然后就匆匆忙忙走了。
这显然是一条重要线索。萧君默想，父亲忽然把收藏了十多年的旧物拿出来，这绝非寻常之举。他这么做，是不是预感到自己会遭遇什么不测？
萧君默把玉佩揣进怀中，又问：“九叔，你再想想，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何崇九又仔细想了想，道：“
不知道这算不算？主公那几天在书房里临写了几幅字帖。”
萧君默目光一亮：“
谁的字帖？”“
王羲之。”
萧鹤年的书房简洁雅致，书架上和书案上都堆放着许多卷轴装的书。萧君默坐在案前，翻看着父亲留下的几张行书临帖，没看出任何异常。而父亲所临的王羲之法帖也非真迹，只是后世公认较为成功的摹本而已，照样看不出什么。萧君默站起来，走到书架前，随意翻看着吊系在书轴上的檀木标签，上面写有每卷书的书名和卷号。翻着翻着，他的目光忽然被一根书签吸引住了，那上面用朱墨写着三个字：兰亭集。环蝶衣和何崇九站在一旁，一直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见他木然有些出神，环蝶衣赶紧道：
师兄，你发现什么了？
萧君墨充耳不闻，突然把那卷书抽了出来，放在案上，当即展开，匆匆看了起来。环蝶衣跟何崇九对视了一眼，都有些不明所以。兰亭集是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与朱友仁在会稽山阴兰亭聚会上所作的诗歌的合集。王羲之所作的著名散文《兰亭序》正是这卷诗集的序言。萧鹤年的这个藏本是他自己亲手抄录的手写本。萧君墨知道，父亲不仅亲手抄写了这卷诗集，而且平时经常翻阅，似乎对其有着非同寻常的喜爱。他受父亲影响，也读过一两次，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此时，萧君墨匆匆打开这卷书，是想证实心中的某个猜测。很快，书中的一行字就蓦然跳进了萧君墨的眼帘：先师有名藏，安用机世罗，未若宝冲针，其妾其山阿。这是王羲之五子王徽之在兰亭会上所作的一首诗，而开头两句正是萧君墨在甘棠驿松林中听见的名藏与手下的接头暗号。萧君墨当时一听到这句暗号就觉得非常熟悉，可就是想不起在哪儿看过。这一路回来又一直在记忆中搜索，还是一无所获。不料此刻却无意中发现，这句暗语竟然就出自父亲最喜爱的这卷《兰亭集》。
师兄，你倒是说话呀。
看他怔怔出神，环蝶衣越发好奇，
你到底发现什么了？
萧君墨摇摇头，暂时还没有。然后转向何崇九，九叔，你回想一下，我爹失踪之前那几天，有没有哪一天是在魏王府值夜的？
何崇九不知他为何问这个，但还是马上就想了起来，道：
2月26。
萧君墨略微沉吟，心中倏然一惊。2月26，差不多正是他的密奏以800里加急递进长安魏王府的日子，而父亲恰好在这一天值夜，这难道只是巧合吗？
蝶衣，能帮我个忙吗？
萧君墨忽然道。桓蝶衣一喜，
你说。
帮我去慰问一下那殉职的12位兄弟的家人。
桓蝶衣一愣，旋即明白过来。
你就是想支开我？
我是分身乏术。
萧君墨淡淡道。
你要是不帮就算了。
我没说不帮啊。
桓蝶衣急道。
再说他们也是我的兄弟，我去慰问他们家人也是应该的。可我现在最想帮你的是查找伯父的下落呀。
我答应你，有任何进展随时告诉你，需要你帮忙的时候我也会跟你说，好吗？
桓蝶衣无语，只好点了点头。萧君墨来到魏王府的时候，杜楚客虽然心里发虚，但还是满面笑容接待了他。二人稍加寒暄后，话题自然转到了萧贺年头上。杜楚客还是那套说辞，声称已多日未见萧贺年。萧君墨一边静静听他说，一边留意着他的表情。很快萧君墨就得出了一个判断，杜楚客在撒谎。他说话的时候目光闪烁，且不时会用手去摸鼻子。萧君墨侦办过多起大案，阅人无数，很清楚这是人在撒谎时下意识的表情和动作。饶你为官多年，城府再深，表面上多么滴水不漏，这种下意识的流露往往是骗不了人的。此行目的已经达到，萧君墨当即起身告辞。杜楚客热情地送他出来，边走边道：
贤侄放心，本官与令尊不仅是同僚，且相知多年，一定会尽力帮你查找令尊下落。再说了，魏王殿下一向赏识令尊，也不会不管这件事的。
啊，那就多谢杜长史和殿下了。
萧君墨笑着敷衍。
贤侄这一路护送辩才回朝，可谓劳苦功高啊。
杜楚客忽然转了话题。
不过听说你在陕州遇上了点麻烦，还牺牲了多名部下，可有此事啊？
寻找辩才一事虽由魏王负责，但辩才一旦找到，萧君墨便无需再向魏王禀报任何事情，只需直接向李世济和皇帝禀报即可。换言之，自2月26日魏王接到萧君墨的那道密奏之后，他便无权再过问辩才一案了，所以此刻杜楚客才不得不出言打听。
杜长史消息真是灵通。
萧君墨淡淡笑道。
萧某今日刚刚回朝，您就已经听说了？
小道消息而已，也不知是真是假。
杜楚客道。
本官是看到贤侄才想起此事，一时忍不住好奇，就顺便问问。
长史和殿下若欲详知此事，可直接向圣上请示问询。萧某职责在身，不便明言，还望长史见谅。
当然，当然。
杜楚客打着哈哈。
仙甲位的规矩本官还是懂的，方才也就随口一问，贤侄不必放在心上。
《兰亭序杀局》第一部《玄甲位》，作者王觉人，演播探花，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